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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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来谈，这个接着昨天我们谈到这个，开始要谈这个正修念佛哈。那正修念佛，其实前面这两个，一个是摄心念佛，一个是属习念佛，这两个都还是偏定而修的。后头参就念佛跟实相念佛，这里就是直观的部分。好，前面这两个还是偏定啊，偏修止为主的啊。然后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啊，这个严格来讲，这里面要细谈的话，应该要好几节课。不过我们先大约了解一下哈。每一个方法，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，一个方法的恰不恰当，其实关系到你修行的感应。这个方法要是没有好好的确认哈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将我们的身心奉献在修行上啊，总不能让它徒劳无功啊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你现在用的这个方法仔细仔细参详哈，把它弄清楚，因为它毕竟是拿着这个方法做一辈子的。那基本上我们大部分大概都是听人家讲啊，那祖师大德讲，这都对，但那你认为呢？你的内心有没有确定？啊，这种确定牵扯到你的信心有没有？啊，你一个人自己怎么样走路，怎么样走这一生的路啊？其实必须要透过自己内心去确认过的，不是别人跟你讲的。透过别人跟你讲的，如果那个介绍你修行的那个到了最后颠倒了，你也大概跟着颠倒了。我们讲说树倒猢狲散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依人而修啊，不会太久。我们现在向来修学佛法，普遍的人来讲，初学来讲是依人依法，真正的老学是依法不依人。那初学也需要依人依法啊。那到最后，一个人修行到这一条路里面，走到哪里，即便世间怎么颠倒，你碰到的事情再挫折，你的修行碰到哪些障碍，你不会动摇你的修行信念。我们假如很容易随这个境而转的话，基本上这个法，基本上我们建立的法不是来自于你的理性，而是来自于感性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假如今天你在修行一个东西，你这一条修行路啊，尤其我们出家人更浓，我们是将我们所有一切都奉献出来了啊。假如你这条修行路病很多，障碍很多，啊，处处不能满你的意，请问你会不会退失你的道心？会退失道心也是情有可原啊，这又叫凡夫。凡夫就是如此，我们就讲这样凡夫。所以一般来讲，这种碰到逆境会退失的其实是正常的。所以修道这条路啊，要没有相当坚定的意志啊，很难走得长远啊。说实在，真的走到最后自己这一条路不动摇的人啊，并不多啊，能自己走的不怕寂寞，不怕障碍，人世间再怎么样变化，我这条路能坚持下去的人，其实说实在并不多。好， 那所以说一个方法的确认啊，它不是光只是一个信仰就能解决的，它是要一个智慧的认定啊。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环节为什么是这样做，你很清楚它的原理以后啊，就算你这个碰怎么走啊，你很清楚。我要讲说方法一旦确定了、它的原理一旦确定了、修到最后到底有没有感应，你缺什么因缘啊，应该往哪里走，你心里会有个数。所以因为你心里有数，因为我自己有障碍，因为障碍从哪里来，所以我修行没感应，理所当然，所以他不会怪东怪西，这个很重要的啊。其实这一条路你看看我们这样二十几年下来啊，也看到佛教是在我们这一段里面最兴盛的、那现在慢慢的人口老化啊，这个少子化，那以后会面临另外一波的问题出来，但我们这一波是走到最顶的了啊。那这个最顶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各种现象啊，我就讲说一条修行路大家同伴而行，那走到不然啊，这个掉落了，这个掉落了，这个岔开了，这个岔开了啊，曾经有缘的人到最后，所以这条路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啊！我们在修行这条路总是希望有一些伴，可是实际上修行没那个伴的问题啊，那只是对自己的发心负责任而已啊。我们看啊，昨天我们念到就是说，我们要将这个从前无明烦恼等事尽情放下。你一天才修多少啊？那我们刚才讲说在临终的时候，昨天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，以人之常情来讲，我们有很多人是放不下的，是不是？但人总是到最后啊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，啊，你要交代来，好像比如说我要讲说，假如一个人要走了，请问你要不要交代？这是交代是什么意思？寻求一个，你看啊，你注意什么叫交代？人家在人要走的时候，总是希望内心有个交代。其实交代代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心未安，必须透过交代才能安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你不能到临终才交代，临终那个事情啊，能交代交代，没有也就罢。为什么？生死不是容有你有机会去交代。就一般人的常情，他会想把很多事情寻求一个圆满，但其实真正的修道人是每一个时刻都在寻求一个美好的据点。你要注意哦，事情不是在外在寻求美好的据点，是每一个刹那的念头都交代着过去，这叫做美好的据点。你要注意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外在事情一定要寻求的如你的意，一切圆满，不是这样的。是你必须要告诉你，每一个刹那的念头都是足以交代。仰不愧天，俯不作地，一切都依正念安住，是这个的。然后因缘到了，随缘即舍，是这样的。那世间人怕人家啰嗦啊，交代，可是这种交代啊，只是应世间事，在你的内心里面，你必须要毫无挂碍。这种心理准备是修道人的气魄，哎，少有人这样去想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活菩萨面前，先准备了一个床，然后把心情做个调试，思考人生无常，人生短暂，在这个打坐念佛的时候，务必全然放下。好，这时候先向活菩萨向前忏悔，啊。忏悔有很大的意义， 忏悔一开始第一个先知是非，不知是非无所忏悔，所以假如没有智慧的人不会忏悔的，一个没有觉性的人不容易忏悔，因为没觉性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罪有错，所以一个经常能看到自己的过失的人表示这个人有觉性，那又能理性面对的，这个是道人的气魄，就是以智慧关照自己的过失对错，同时能理性的来面对，不是光只是一味的懊悔，而是能正面的去改善它处理它。所以忏悔本身是不断在加强自己的什么善念，忏悔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啊，一直你注意啊，当你对同一个烦恼一直在忏悔的时候，请问那个烦恼的力道会减低吗？会减低。为什么？我经常在看着他。不然你看看，假如你是一个贪心很重的，你是一个嗔心很重的，你经常针对你这个同一个烦恼在忏悔，你不可能一下断，但你一定会感觉到你那个克制这个烦恼的克制力量一定会加强，一定能加强，哎，因为你看着他，看着他的时候，这个烦恼要组合的因缘啊，就会不容易形成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些过失会重复再犯再犯？很简单，你没有在思考，你没有真的忏悔。所以为什么在修行当中，你既然有心向于善，你必须也有心去承认错。那所以这个忏悔其实啊，有人说我没有错误，错误不是你想的这样，在修行当中有很多细微的烦恼啊，有很多的那种随着你的智慧越高，你可以看到你的颠倒处，你会看到 颠倒处。所以 一个修行人啊，当他不断修行，他的觉性越提高的时候，他会看到根本很彻底的烦恼之所在，他能看到啊，所以他能防护他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修行为什么以戒为先，戒的开始就是善恶心嘛，是非善恶能分别，它不就是佛法的第一步吗？连是非善恶都不能分别，那还有什么好修的，这个道理。好，好，忏悔完了势必上床，哦，就是你的禅坐的地方，需要端身正坐，闭目定息，微微动口，啊，这个是动口，这个其实，我们现在变身微仪、口微仪、意微仪都要做，哈、啊。那你现在微微动口，但是闭目，有的人是讲张目，要看你的情况，啊。一般开始学的人呐、啊，心比较散乱的人呐、啊，先闭目，啊。不过在藏传有很多是。他们禅修经常是睁开眼睛的，一般来讲睁开眼睛呢、啊，就常态来讲完全睁开眼睛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，影像啊光啊这种对影像的吸收啊会比较容易有、哦、所以绝大多数其实是应该是闭目，有的是讲微开的，但对于我的主张是初学者啊心比较散乱应该是闭目，好，把就可以看看，比较好，比较不会受干扰啊。你心调整好了，你息也调整好了，所以我们的呼吸不要太粗，那个就是没有调心。你要发现你呼吸在，可是没有什么那个声音。要是你呼吸很大声啊，其实表示你心粗，因为我们的身心连在一块。注意这个。只要你多修行，你会看到那么身心，你的动作，你的威仪，你的其实都把你的身体可以看出你的习气的。啊，一个人对人的观察经验多的话，可以在你的身心。那如果以活菩萨来讲，他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到你的习气，看到你的业障，看到你的业力，其实都可以看得到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讲说，一个人的身也很粗，表示心很粗。身出心也出，啊，就身业其实跟心业经常连在一块的啊。好，微微动口， 那这个洞口默念六字佛三五七声或十声便是，默念默记南无阿弥陀佛一，南无阿弥陀佛二，南无阿弥陀佛三，从四至百，又一前从一至百，默念默记或记五六十声，好，忘情夫起，或见色闻声，或意攀缘，皆是正念不切，使活身间断，数目不清，不以自白，是莫作数啊。其实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比较粗的，这个是粗的功夫，因为真正念佛念到要定的话，大概不会用嘴巴的，可是初学要用嘴巴。你看阿弥陀佛一二三，然后到一百，那如果中间忘情一起，这个数不算，这个数不算。所以这个讲说你中间不能有混乱掉的啊，一旦念，所以说这个念其实一个初学的功夫啊。为什么需要用数字？其实可以用很多方法，后头是用数息配合的。简单来讲，你的心的混乱 越多，你其他附带的条件就要越多。好，就像我们人啊，如果心粗糙的人啊，要跟他讲一些那么吃重味的人啊，你要吃那个有机蔬菜啊，他受不了。好，心很粗的人，你要跟他很淡的味道，他没办法接受，他没办法接受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原理，我们的修行的功夫需要哪些条件，必须要你自己去审查。这也为什么对一个身心都不安定的人，像有些人呢，我想要去自修，我想要用功，轮不到你，你最好去做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还不细到可以打坐，你必须从事上的事，这个表面的事情，先把你的心给挫折下来，给绑在这个地方啊。就像小孩子心还不定的时候，你马上要做很多功课，你应该要帮助他寓教于乐，因为他心还不定。你现在如果要让个小孩子硬安住在那个地方，其实这种教育效果没有。所以我们对某些小孩子好动的话，我们用什么寓教于乐。所以随每个人的修行条件啊，有的人在一两个因缘心就安定，有的呢五个十个都还不一定定下来。这很简单啊，只要这要，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这是一个经验啊，这是一个经验。什么经验？有时候因为我们本身不知道，就随便就给一个方法啊，你就这样修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很多的事情、很多的工作上、很多的活动当中，可以看到一个人适合修什么。我们最近呢、这个额外话哈、我们最近有另外一个道场在做那个拼图。拼图啊，什么拼图？就是佛像的拼图。这是我好几年就想做的，我一直没机会做。结果现在有几位法师，因为有听我的录音带啊，我有讲过，就拼图啊。拼图是因为像比如说老年人啊，生活很无聊啊，孩子不在啊，或是在住在老人医院啊，这个养老院里面没事做，拼图啊。那念佛他又没兴趣，好，你不一定要懂得佛法，你就拼图啊。那我在你拼图的过程，我跟你讲佛像的功德啊，最近要出来了，以后我们可以来这里哈、也可以大家试看看，因为他让的身心有个专注啊，他在拼图当中也不断在观佛像，虽然这是一个方便呐、但它也可以让你身心安定。那对一个心细的人不需要，对一个心他对宗教都还没有信仰，那我们可以用拼图让他又寓教于乐。 哦，我们所以说到时候会把它有一些部分会送到那些养老院啊，啊，因为都没人照，就是子孙也不在啊，他只是这样啊，你就让他有空就这样拼啊，如果拼得不错的话，我们还给他框起来啊。那这个他天天在拼，天天在意念佛，那甚至我们把那个活像的功德也跟他讲，他会欢喜，在不断拼图的时候，好像是在创造佛像。这是一种善巧，为什么？如果你现在跟他讲说，我们现在来讲经弘法，他根本没兴趣。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谈得很深的道理啊，一谈完刚好睡着。所以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就看状况。我如果谈得很细的人啊，就是佛法谈得越来越抽象啊。这个抽象的人，如果能还能欢喜继续听下去，表示呢，这个人对这个法的摄受力很强。那有的人在理上一听就目睭就沙灰了，啊，讲到事的时候，经验例子的时候，精神就起来了，这个表示心比较粗，比较粗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从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出一个人，你自己可以试看看，啊，试看看，因为这就是一个经验。有时候像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应该现在去闭关，我应该做什么，你还不到，你一进去你一定会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还游走在诸境界当中，这时候如果把你的境界完全断掉，你会受不了。所以你就开始拿捏我现在适合怎么样的方法啊，所以是安分于什么眼前的哪些事情上。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做事，不是为的事情的，而是在做事的当中也不断在训练自己的心智。其实佛门里面做事其实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，因为你现在突然要专注，你专注不下来，那你必须要从你这个修福当中去锻炼你的心智。那现在有很多人啊，哎，很有意思，我看到很多人因为现在福报大，所以他大概也没有什么机会信愿，所以从一入佛门以后啊，他就因缘很具足啊，很多人护持他也不需要劳累，然后他就是认为他现在的环境理所当然。你知道什么叫理所当然？当你认为你接受所有的护持叫理所当然的，代表你对无常观不熟，才会理所当然。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世间没有理所当然，因为他受用习惯，所以他就好像什么，在一个稳定巩固的环境里面修所谓的他自己的行，结果根本的烦恼都没破除。为什么？他在他坚固的对世间的自我认信任跟外面环境的信任当中去修行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表面在修行，其实对世间跟自我是站在一个依赖的，是依赖的，所以修到最后变成很拱高我慢。这时候你发觉，当他要把他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扮演其他角色的时候，他会抗拒，他会抗拒。一个身心柔软的时候，我在一切因缘具足的时候能修，我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我可以简约我的需要，我可以没关系，我可以住得舒服的地方，我也可以住在很简单的地方。不然你试看看，假如你现在觉得你很放得下，好，你可以到印度去住看看。好，你结尾话说啊，有到处脏也很自然，随便给你一个房间，跟大家挤在一块啊，酸臭味一大堆的，你也很自然。如果你化解辉德要你依你原来的生活形态来住的话，就谁知道你过来了，你过来了，你已经依赖习惯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坐在一个安静没有干扰的环境修学，你以为你在进步，没有，你是在不断的养成对世间对自我的更长时间的信任，因为你一直没有真正面对这一个身心世间的一个看破放下，而是继续抓着他信赖他，继续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修学，所以你没有真正进步。 那这个只要到真正事情冲击一来，马上就跳起来了。所以这种修行有时候很不堪的，一大烦恼一来啊，起的烦恼比一般人还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信赖习惯了，就好像你对一个人很信赖，结果他背叛你的那种苦啊。你对你的自我执着很重，你对这个环境执着很重，结果这个环境变了，这个你的自我肯定被否定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大的恐怖，会不会？会。所以有的人说就马上舍掉他修行，很快。所以这个修行里面苦到哪里？苦到里头里面，他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要讲说，我们为什么现在要用声音？因为你需要，因为你心还细到你光靠一元，光你用你的心，到后头那就很简单了，到后头就越来越单纯，也表示怎么样？当你的法门越来越单纯，表示你的内在条件越来越丰富。当你的法门很复杂的时候，表示你内在的条件很缺，所以需要人，需要环境，需要方法很多把你心挡着。就像一只狗刚拉回来的时候要链子，可是如果熟了以后呢，不用链子它也跟着你，可是刚来的时候你要用链子绑着，没有办法它会倒跑，到处跑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假如你不用这个方法，用其他的方法可以用心，可以，你就试看看。如果你发觉我这样，我不用数息，不用这种数字的话，你都能用心，那没问题。可是如果发觉你怎么念都念不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老老实实的回到这些笨方法上，回到笨方法上，因为你总不能一天一天过而功夫没有进步。你要讲说这个笨方法，那笨方法刚好符合我们这种根性也不具足的人。总之你必须要去拿捏什么方法是你用得下来。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出生念。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，修禅定的时候，真正要入禅定，如果还出声音是不会入定的，声音是不能入定的，声音是刺，会刺人。修行的人你注意啊，真的常修定的很不喜欢听到什么大的声音、刺激的声音、高频率的声音，都不喜欢，因为那很伤的，就声刺，声音的刺。那我们现在还要念出声音来讲，是因为你的心出。所以有时候在禅修当中，哪个方法适合，哪个方法不适合，这没有一定的，要看你的条件。你心很粗要靠声音，甚至有的细心还不行，要大声喊，就像五会念佛，因为我一直念念念，随他一直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粗。那如果老修行的话，能不能用这种声音？不行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知道，一直始终不忘的用声音来修行，其实不行的。老修行不能靠声音，老修行如果一直用声音，它会怎么样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声音一带动起来，我们内在的心理机能很多的，一旦有文字有声音，代表我们内心里面的心理活动是很多的，这个心理活动会障碍你的安定。对心很散乱声音有帮助，对心很定的人声音是有障碍的，这个要看清楚。这没弄清楚，你要明明心已经定下来了，强念念到心会在那里躁动。所以你看很多人修到最后没功夫，有很大福报但没功夫，定力始终难成。所以我们这是第一步哈。好，你现在就是这，因为它有点像数息法。为什么要一到一百？你甚至一到十也可以，跟数息一样十就可以了。因为用数字才能知道你有没有妄念。像我们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赶快呢，对吧？应该是阿弥陀佛啊，念久念到习惯，叫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，奇怪那边哪呢？啊，两个边啊，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哎，奇怪那个才观世音菩萨，你在打妄想的啦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观世音菩萨，归归起两观世音菩萨，等等等，俺俩这个招地藏菩萨出来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后去扫头看好了。”又乱念一通，那反正你就是活菩萨，修禅定不是这样了，一就是一， 你的所缘是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不能换的。那念一念，突然会跑出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那你就看哪一个强，就念哪一个。你不能一下念这个，一下这个，一下那个，不行的，没这种道理的。这个是违反禅定原理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念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不要念到最后啊，要念什么啊？不，两观世音菩萨，两观，要不两阿弥陀佛干嘛派谁？哦，这个最够关啊，阿弥陀佛啦，对。阿弥陀佛比较厉害，计较了。嗯，也计较呢，我这都不是不菩萨了，啊，那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你要专心念。那这个念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经常会忘了，所以为什么要加数字？就是提醒你有没有妄念，就加这个数字。所以当你念到心很清晰，你要念到就是很清晰，这不是含混带过。注意，这是你们要练习的，你们有空哦，念个10分钟、20分钟都可以，但你要念到的寥寥分明，一定要培养这个能力的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你化解每次1到10，或是这里是讲1到100，你的数字不能含混，一含混就回头。那个数不能说啊，不凊彩啦，不多啊，别干，哎，你这才51、53，啊，凊彩啦，亲戚卖计较啦，好，那就53好啦。不行，反正模糊了就从头，啊，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因为它的重点不在数，数是帮助你专注，不行，重来。可是如果你用这个老实也实实在在念，念到1次100的话，你发觉每次都是清清楚楚，中间不间断，这时候你的数就可以丢掉了。这个你就可以丢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讲嘛，数字是一个帮助的东西。当你心到那个时候的时候，这个链子啊，当你心已经安定，那个链子可以不要了。就狗已经跟着我们的心在走的时候，不用那个链子绑着那只狗，那只狗也跟着我们走。这时候都多了一个链子是多余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经常1到100、1到100、1到100都已经清清楚楚的，啊，没有投机取巧的，这时候你的数就不要，就单纯练。为什么？当你心定的时候还在数数目，那是障碍。可是你发觉说，哎呀，我不想念啦，我经常念到一半就断了，我这样念很辛苦，这你更需要念啦，表示你的心乱啦。所以数字是一种标准，来帮助你看到你有没有散乱。好，所以或念到的忘情夫妻，或见色闻声。所以我不讲嘛，念佛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观念的。什么观念？当我完全投入了，你注意看，这种心情随时你都可以训练好，只要10分钟。你10分钟在念的时候，你不要心很急，你要虔诚，但不是很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，你这个念几次你就会累了啦，不是？很殷重，但不用气在急躁，因为这个违反定。你就是说有一种心情，就是我讲说全部放下，啊，有一种心情，你告诉我，我这一刻不惜生命。10分钟不用长，一提起来一概全部所有皆舍，什么音声什么东西，你这是自我提醒。因为这个在佛法里面它是有意义的，啊，我们有时候这种修行的自我就齐心，啊，期待的齐，自我要求，啊，这种心有时候在修定当然有重要，啊，比如说我常讲，就比如说，有人念佛念到最后，或者打坐的时候，哪时候起来？那起来不一定嘛，所以他自我要求，我哪时候起来？好，就说我早上打板的声音响的时候我就起来，好，或者听到引磬声我就起来，好，就是自我期许，这个会有用的。我常举我的例子，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每天4点起来。那我用闹钟嘛，那我的闹钟怕，因为我们那个寝室啊，同学有8个，啊，我闹钟一响哈，我4点起来要读书，会吵到别人，所以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4点之前起来。从此以后每天都是起来赶快按，刚好4点，都没想过，都是4点前几秒。 厉害哦，就是起来一按，嘿，赶快按，因为那个闹钟很大，对，一按就嘣，嘿，还好，我这样连续将近半年，没有想过，啊，都快十点，那个齐心跟禅定原理一样，禅定原理。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齐心，就是说我今天在修的时候，我寻求我在打坐的时候，任何心念都不要起。我今天但求一心专注求生净土，假如在此座命断，我就往生世间，所有事情再来我一概不理，就在这十分钟里面，我要是命蛇我就去，那种心叫齐心。你要这种念头就会形成一个障，挡住你其他妄想的作用。如果你的心很强，这个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就会发挥很强的念佛的安住安定力量，万你试看，那自我期许的正心啊，好，所以你的见色闻声，你必须要赶快把它挡掉。你只要容许它一点，啊，你只要一个藕断丝连，它就一直有机会跟你这样一直勾穿。所以修行的人真的是气魄，一旦不是你所念的境。说来马上断，连考虑都不考虑就切掉。所以修行人呢、啊，我们要讲说那个大丈夫啊，就不是以男众女众来分，而是那个气魄来的。当我在念的时候，我见色闻声随他。我常举一个例子啊，常举例子啊，你在大殿念佛，念到老半天，哎，谁在念？我啊。你念念念，我还管你谁？旁边是谁啊？某某人啊，哎，声音好不好听？不太好听。现在有点热。现在怎么样？要不腰有点酸？你不要那么啰嗦啊！念起来不要命啊！这个不要命不是那个气很急，是那个心很定，一切皆舍。注意，你不要在那管他，谁在念，我在念，念得如何？剩下半小时，还蛮长的时间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你干脆下去做事，真的麻烦。所以我们经常给自己内心有什么跟外面沟通的机会，不够体验嘛。这修几天啊，较输人修十分钟诶，知道？那个心不够强啊。修整天不如人家修十分钟，为什么？那个十分钟每个种子都很真实啊，都很强。所以念的时候，见色闻声或意足攀岩，皆是正念不切啊，使活生间断啊，这个才会数目不清，不至于百啊。所以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啊。有人说他念佛念不专心，那我说你数钱会不会不专心？他说数钱不会，数钱就很专心。为什么？数钱的时候切啊，念佛的时候不切啊，数钱的时候切的时候就不会忘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一开始的身心准备没有。所以有时候你要发觉啊，我们很多的事情啊，像比如说这个东西很脏。那有的人啊，就拿个抹布随便擦一下，再擦也是表皮，再怎么擦也没办法擦到里头。那用推耶，哎呀，那回鬼，回鬼，他回嘛呢？要念佛，念鬼，念鬼，念不入心，一辈子也在那里。念一句有力，胜过你这些颠倒，对不对？好，颠倒的念哈。不至于百，莫作数啊，或是三回五次念不至百哈、就是在那里数字混乱啊，三念不至百啊，定莫作数啊，或至99声唯少一声亦莫作数，也就是说你不满百，你不满百，你反正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。定数，这个定数其实要将你心绑住的，所以你这中间不容许有你任何投机取巧，要这样，因为 你还不至于，你还不到那个不受条件约束那种随缘、啊、我们现在一般 修学人初学人动动就随缘，没有，不能随便随缘的，你那个功课必须要做到啊，那个数要有，所以就算九十九生还少一生，少就是少，哎，不到就不到就是不到。只要活树树活生树木，粒粒分明，方肯作百之总数，就是你光圆满，你才可以圆满。所以那个必须要一个一个，让你自己的心不断不断的维持，这个就是一种死功夫。所以未来啊，我们也不妨就这样，就这个功课定下来，定下来大家念了。我们先不要谈观了、啊，就定的先来了，啊，不要偷机取巧，就这个方法。那我们就来问，请问你现在今天念到哪时候？哇，一百，不要一百，我五就忘了。这时候多忏悔，心不切，生死心不切。对，我们看，你看，钻石一颗，钻石二颗都不会数错，念阿弥陀一二会说不切。是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方法谈到很多啊，不一定有效。哎，就是你看，现在我就给你这么一个老实的方法，你跟我念到一百没有乱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谈下一步。这一步没有达到的时候，其他不要谈，是不是有道理？就是你这一步如果没有达到，后面就不要再谈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现在就太容易啊，我们叫姑息养奸。其实在修行上，就是明明问题在哪里啊，笼笼统统含含混混把自己的问题烦恼给盖过去，那也在修，但又不用力，所以问题一直同样的问题。好，现在不是啊，就是用一个一到一百啊，师傅啊，我一到一百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都可以了，真的好，那你现在不用再数了，不过你要继续念，你还要嘴巴一直念，念到最后说我现在念的也很清清楚楚的啊，念到心都了了分明了，好，你现在不要出声音。那说我那么一开始就不要出声音，不行，你是懒惰。没有啦，我是真的不想念，不是你想睡觉。很多人数息也是啊，安那波那啊，刚开始一到啊，我很不想数数字，其实并不是，是你的念，你的安波念已经了了分明，是你在懒惰，你心已经暗淡了，你想要在禅修当中啊打坐这段时间啊懒惰休息，你忘掉所缘，你的所缘尽，你的目标已经不见了，你已经恍惚掉了，已经散乱掉了，你还不懂得提起心，还竟然寻求安逸，这叫放逸，这怎么会是一个你还你？所以说这有时候是死功夫，要求也不多，有一到十，一到十安波法，那这个一到一百，你就这样子念，念到可以的时候再来要求说你现在不要数，再来说你不要数，再说你就是随着这个念的时候如何起观，这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止观的训练方式吗？是不是很好的方法？好。计数之法不可源于外境，如念珠及他物计数之类，为什么？可不可以？这里讲不可以，我说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实在无法度啊，心胸粗，你心太粗，这时候就拿念珠了。否则的话，对应该来讲，因为你已经在数数字了，啊。数数字的时候，你现在在数啊，你能拿这个念珠是帮助你，因为你心必须要透过，你看呢、啊、我们现在如果在不用数，刚才一个原理，你的心如果粗到，因为我刚才用数都还是用心而已啊，不过有一个六根里面的它舌根声音有出来，好，如果你连这个部分生也出来，是吧？摸出，好，那再不行， 边做事了啦，因为实在没法度啊，咱边玩边念佛啊，这极散乱之心念，因为你静不下来。所以我说可以，那是因为你实际上还不足以谈说定啊，所以你必须要，因为我刚才讲啊，连声音其实都不是修定的正方法啦，但现在就是用声音绑住你，主要的功能是在心。可是如果真的连这个声音都绑不住，那就用身体，再不行念珠不行，绕佛，绕佛，连脚都下去，连眼睛都下去，连声音都耳朵都下去，所有都下去，六根把你绑得死死的，因为你实在是要六条绳子才把你的那个孙悟空才绑得住。可是这里他是讲不行，那我的原理是这样，因为心很乱的时候啊，假如真的不行，这里后面又有谈啊，心散乱不行，下坐，你看他这里有提啊，所以不是完全不行啊。啊，正坐的时候他是认为不行，可是如果真对治不了的时候可以，如念珠或其他物技术之类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总数别数皆记于心中。或记一、一百乃至一万，数目分明，能不能到一万？有可能。假如你的心是一念接一念，不受其他影响，会不会记得？会，可以的。好，若无间断，只是静夜相继也。好，当然这个静夜里面静到什么程度？那总是在这个目标上，你已经是相继的，是清净的。好，这可以。既有如是功夫，切不可生欢喜。若三回五次，数不自白，亦不可生烦恼。就是说，若三回五次啊，就是经常一下有，一下没有哈，你也不要因此而生烦恼，因为它就是在练习嘛。你只要在努力，就是有功德嘛。你不要在这里面一下有，一下没有，一下有，一下没有。啊，这个你不要欢喜，也不要，你就是老老实实的。练习的，好，所以他在讲说，若总数啊，若别数，总数来讲啊，他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其实就是说，一到一百一次，一到一百两次，一到一百三次。现在你知道我在一百的时候，啊，那刚才就变成有两个数哦，啊，我。一到一百已经数一次了，一到一百数两次，就好像我念珠绕一圈的，我们不是念珠里面还有小念珠啊，这是因为我们心定不下来，所以要靠大念珠跟小念珠绕一圈拨一个，绕一圈拨一个啊，绕完十个，那刚好拨完十个，那个小珠的就是类似这样情形嘛。那他现在不是靠珠，就靠你的心。好，我们看了，若坐久，活身间断，数目不清，缓缓下地，或掐数珠，或出生持念，随意自在，行住坐卧，随时随处念佛，或出生或不出生都不相妨。你看，或坐久，活身间断，数目不清，这时候心已经疲累，或是你发觉你怎么用功，心都有点模糊相，一念就乱，一念就乱，这时候下坐。惊醒，下坐惊醒，你不能让这个时间空过。所以修行啊，有一个原理啊，哦，你看我就讲说，以前我们看到一些老菩萨念佛很厉害的，他们有时候在那种莲社那边念佛啊，够厉害的，早上去就在那个走廊啊，在念佛，念个整天啊，我说厉害厉害的吧。人家走过去也不会抬头，那么就坐在那里，就这样一呆呆呆呆，就一直念一直念，嘿，这就是功夫。所有外面在装动静跟他无关，他就是到了那个莲社那边就坐下来，一天。哦，我有看到有一个居士也是，早上四五点就到道场去。好，我常举这样的例子，他不会国语，那我们早课都是国语啊，他就一早课寺庙门一打开他就进来，他也跟人家上早晚殿， 啊，人家转弯他就转弯，人家做什么就转弯，可是他都不唱，因为他就念他的佛，他就小声啊，他就是早课啊，其实他更没有，他不会唱，他就做他的。然后早课完了，他就在那个讲堂里面的某一个位置固定，他就坐，从早上四点多五点开始，用到九点快十点回去煮午餐，没离开，要最多上厕所，他也不会抬头，就这样，就坐在一个地方，耐力够强。所以依然不会好奇，就这样老老实实的，这是功夫啊。这种心已经很专注的人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